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好，昨天我们是讲这个法的力量，对于用来面对内缘，面对君缘，对啊，对，讲啊，对，三种法。好，所以呢，昨天我们是讲这个，今天，对，昨天我们讲怎样培育这些，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个对外缘。三种法如何赋能，如何引起共鸣，这个还没讲完呢。我们这今天讲到那个依法对外保健，也讲了依法服务保健，那我们对外要服务还是用上这几股力量。好，这个还没讲。好，然后呢，我们怎样给别人力量呢？还是从自己开始，自己你有什么力量，我们有什么力量给别人，这个很重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哪里。第二呢，是知彼，知道别人，知道我们要帮助的对方，他有些什么样的心性，怎么样的承担力，怎么样的倾向，怎么样的惯性等等。然后呢，我们还要知道法力原力，特别是己彼，我的情况跟他，因为帮助众生是我跟对方的，基本上就是对比的，人与人的力量人是对比的，你强，你如果对方是很难很难的个案，很难帮的，你一定要很强很强。如果对方是比较智慧型的，比较容易的帮人，那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可能就可以帮到他了。但是如果你要帮难度很高的、业障很重的人，那你的力量、你的承担力、你的能力、你的法力都要很强。法力、原力，这个原力里面包括业力、包括功德力，都是在原力里面呢。讲己彼，主要是己彼的业力呢。讲好，然后呢，在某一个领域，你要知道那个法则。在科学领域要知道科学的法则，企业的领域要知道企业的法则，然后它的因果关系、因缘果关系、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你要完整的考量一件事，你要考量到缘、因缘果啊，这样。那还有呢，就是从知道缘到明白，明白的缘、明显的缘和潜伏的缘。有些时候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表面的真相。表面真相底层有没有更深层的真相啊？有些时候要理解，如果你能够了解有更深层的真相，可能想法就不一样，考量就不一样。然后呢，从开展实控来讲，让对方，当一个人他想来想去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引导一个人创业，走到一个更长远的事情来看，然后再回到来，他的整个思维就不同。整个思维就不同。其实也是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在网上呢，我们有一种那个影片呢，它是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呢跳出来一百米，人质有多大，10公里再看是有多大啊，整个空间，然后100公里啊，再看地球1000公里，然后这样子退退退退退，哇，原来地球是在整个宇宙里面这么渺小啊！这是一种，也许是从一个世界地球看到这个宇宙很广阔，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练习它有一些作用的，让我们的时间空间的开展不一样了。时间也有的，网上有人做那个拼图，一个人从小孩他长大到老，到那个脸变皱纹变老了，然后死掉啊，这个也是开展时空， 这种招数佛陀也有用的啊。当一个比丘尼啊，很爱美啊，他出了家，他其实不起心出家的，亲人全部都出家去了，哎呀，就没办法，反正亲人全部出家了，我不出家我能做什么？这是啊，继续出家了，出家还是很爱美啊。那佛陀怎么样？佛陀给他看呢，你这么爱美，你以为你很漂亮，佛陀变一个比你比那个比丘尼呢，那个之前是那种那公主呢，给你看到佛陀身边有更美的女孩，给佛陀拿扇子给佛陀扇，哇，他们那种女生好像看到更漂亮的女生一定会很注意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不知道啊，他就看到很入迷，怎么有人比我还漂亮，他就看，然后他就从16岁啊，佛陀娃变成更老一点，18岁、20岁、30岁怀孕啊，一个女人呢，从一个女孩变女人，变妇人，然后变老妇人，然后就到最后了，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躺在地上。这是什么方法？什么原理？他就是通过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啊。那个人如果有波罗蜜的人，他一看到很美的目标，很吸引他的目标，他就定在那边，定力升起，升起了定力，然后呢，他变老，然后穿越一个很长远的时空，把那个穿越变成一个浓缩版的，给你在短短的时间看到人的生命要经过这个年少到中年到老年到死亡。这个时候呢，比丘尼就觉悟醒觉了，原来有一天我再怎么爱美也会讲啊，那个穿越的那效果很强，那心里上穿越时空的效果很强，那因此就放下了。还有一次，有一个叫巴达恰拉的，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孩子，失去了父亲母亲跟他的兄弟，24小时内失去六个亲人，他整个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疯了，他就跑，不然印度人的服装就像我们的袈裟这样，你跑到去跑就全部掉到完的，他就赤裸裸在路上跑，人家说这个不要不懂羞耻的女人拿石头丢他，他已经疯了，他根本不知道，一直跑，跑到这时有一个人就看着他，好可怜，这个巴达恰拉，你去见佛陀吧，佛陀在那边。然后呢，他一夜之间失去中，他整个人疯了。人家叫他见佛陀，他就跑向佛陀的方向，到跑到佛陀的那个机会的地点，没有人要让他进来，就怎么可以让一个裸体女人、疯女人跑向佛陀？佛陀讲让他来，然后佛陀一讲让他来，就没有人敢当，来到面前呢。当然有人就把那些皮单那些就丢在他身上给他盖住，还没有丢给他的时候，佛陀就跟他讲，佛陀称女众的称美美呢，在印度现在都是这样，我们叫的女众我们叫白丽啊，叫白丽美美，你醒醒吧，就是叫醒醒吧。他一被佛陀一这样讲，他醒起来，他就发现他赤裸裸了，哇，快点扑在地上，我都不敢，很羞耻，扑在地上。然后他们就丢那个布丢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哭，在佛陀面前就哭。然后他说，佛陀啊，我在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父亲、母亲，还有兄弟，然后他就很痛苦。这时佛陀跟他讲，妹妹，在无始以来的生死轮回里，你为了失去亲人所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无始以来，你无始无尽的生命，所以这时他就醒觉了。你还能伤心多少？你无始以来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他就放掉了。放掉，他就突然间什么伤心也就克服了。因为你要伤心有完吗？没完的。然后就一放请教讲，佛陀请让我出家修行，然后佛陀就让他去在比丘尼那边受戒，后来成为戒律地狱的 比丘尼，戒律第一的比丘尼，他名叫巴达加拉。所以佛陀用这个方法是什么？拓展他内心的这个时间感，而且那个空间，你知道你受的泪水，你在回中这样子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你想怎么样？你要难过吗？你现在失去六个亲人，一夜之间你要难过吗？无始以来你失去亲人多少次了，你流的泪水多少次了，那个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因为什么叫做无始的轮回？真的。所以当我这一这样讲的时候，他就醒去。这是什么手法？这种手法就是开展时空的手法。因为人就是时空很狭窄的时候，才都眼前的得失看得那么紧，抓得那么紧，放不掉，才会困在里头。当我们的时间在心里的时空一打开的时候，眼前还痛苦还是痛苦，但这个痛苦在你的漫长的时间空间里面，它就是那么一丁点，很容易的就放掉了。所以这个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这招很好用，真的，这招非常好用。很多人苦的时候，你观察他，他困在里头的时候呢，他的时间空间很狭窄的，转来转去，你要引他看外面不能的，他就很这边转。哎呀，我得失啊，人家怎么看我啦？别人怎么看我？真的，所以通常我会鼓励他，带他去散步、荒野，去爬山，去游泳，去旅行，去远远的地方啊，去流浪啊什么。那当你这样子走，你的思绪一开展你的时间空间，心胸就宽了。一宽，这个苦这个盲点还那么困着你吗？没有了。所以你要引起别人的共鸣，还是这个自起自品法力原理，自因自因缘果，明白的缘、显的缘，还有潜伏的因缘，然后呢开展帮助众生开展他内心的时间跟空间。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种种方法引导，但是效果就是让他内心的时间跟空间展开，那他的问题就不再是那么沉重，你就帮到他了。好，这是一个他的原理，那怎么运用那就看你们了。好，今天这个开场白就讲到这里，然后有你们发问了或者分享，你们有什么想要讲的？
顶礼尊者，本来我有四个问题，我听完尊者的一天半的课程，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三个问题小事了。
三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母亲的问题，因为去年的时候也是一场意外，我大弟弟突然过世，然后我妈妈就走不出那个悲伤，所以我觉得昨天谢先友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和我母亲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我的团队吧，现在500多人的团队，挺90%以上都是女性。
什么团队来的？
我是做芳香疗法。我是做芳香疗法，然后精油。
精油。
对，
芳香疗法。
对对对，然后就会在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的时候，就是我明明为一个我20多年的高中同学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却把我说的话就是一条一条的标出来然后怼我，我就很不能理解。当时我就是非常的痛苦，当时我选择不和他沟通，我说我们为了保护关系，我先不沟通，我先去学习，等我回来之后再跟你沟通。我现在明白了，是他的业，就是那个我要面对的是他的果报，我不要进入他的那个业力的纠缠里边。然后呢，我还需要再增强我的法的方面的力量，然后再去和他交流，或者如果说不能交流了，那我就允许他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和我的领导，就是有的时候世间人会经常用一些那个手段叫做博弈， 他也建议我去看那个博弈论那本书，我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在浪费我的时间，我觉得那是最浪费时间的一场游戏，我不想去学。我觉得就是吉祥尊者在泰安的时候跟我分享的是我内心想要找的答案。然后这个是阴的部分，就是怎么讲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想我可能带团队会想要有我的一个想法，他会有一个控制，就是我的领导他会对我有一种控制，他会觉得我不听话，然后呢他会就是我的领导他对我会有一种管理上的控制啊，那种博弈啊，就是他用那种博弈来控制。
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还是第三个问题。
这是第三个问题。
还没讲第四 ,OK, 控制。控制你吗？
就是有点打压，我能感受到是一种打压，但是实际上他既帮我又有点就是不要让我走歪，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走的那种。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呢就是我要可能会运用一些善巧的法的善巧，然后当然也不是说要改变他什么。他有一段时间去峨眉山去学习了十几天，回来之后我们的沟通特别顺畅，但是过后又回去了，就有点这种感觉。他会觉得我要去学世间的那个技术的东西要更好一些，但是我内心的想法是在这里能够得到答案。是这样的，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学习完了法的领导学之后，我们在家里应该怎么学怎么做，或者说禅所成慧的那个部分怎么样去禅修，然后才能让这个获得这个永久的快乐。昨天学的哈，就是
所以你剩下最后一个问题的是第四个。
哎，这是第四个问题。
前面的都没问题。
前面的基本上我自己通过这两天的课程差不多解决了。然后只有第四个了。就是我学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怎么去做，然后我们自己怎么做。
好，
感恩尊者。
好，第一个失去孩子悲伤很容易啊，答案拿到了哈。基本上就是不能改变生死轮回的真相，那基本上这个就明白了。然后经由团队啊，那个人推你，那个也管不着，对吧？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天天在找我们麻烦，对吧？你管不了他，别浪费时间，别为他停留。第三，那领导嘛，博弈嘛，很多领导都会用种种方法去达到效果吧，所以有些时候你也可以不理，但是有些时候领导由不得你不理，对吧？那基本上呢，有些时候需要拿出更好的方案给他，明白吗？因为领导他一定有他的目标跟理想，然后他总是要你做助手的，是帮助他成就他的目标跟理想。所以如果他指的路你不想走，那你要通常啊，正确的做法是提出更好的取代，更好的替代。比如说如果他想要赚钱，你给他知道其实有别的方法你可以替他赚更多的钱，他开始相似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
他会有数据化的，比如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阶，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业绩目标，我就会翻译成我要去帮助多少人，就是我得翻译成我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观点，我才能去行动。那是之前，就是现在可能我多了更多的方法。
OK, 好，那就好。然后第四个是怎么修禅嘛，对不对？这个跟领导学没太大关系了。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人阻碍你，就是自己的时间管理嘛，对不对？什么 如果有人阻碍你，那才是启示的领导学，怎样能够化解这个阻碍。如果没有人阻碍你，是自己的事，只要不自己阻碍自己，那多一点时间培养修善就好了。简单一点。还有什么？比方如果你要补充，随时补充。
感恩尊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之前听过吉祥尊者的那个《法的领导学》，也看过。有一段话我记得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再找那段话就找不着了，就是服从与领导的关系吧。
啊？
服从与领导。
啊，服从。
大致是那个意思。
啊，服从与领导。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感觉跟上午说那个内缘和外缘，有点相似吧，大致意思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是做那个食品批发的啊，就是细分市场的一些领域，有时候感觉一个产品，自己看好的，它一点点增长，后来又跟自己预想的一样，但那种感觉呢，我感觉就是跟自己呵护自己的打坐，呵护自己的呼吸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我是想问，这个内在和外在的原理是一样，就是一直关注，比方说，我一直关注这个产品，操之过急，它就没有感觉了，就跟关注呼吸一样，你操之过急也没有感觉了，就是一直呵护它，它慢慢的培育，慢慢的那个市场，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有氛围，我就感觉是内外是一样的，一种那个心理是一样的感觉。我就想问尊者，这两个之间，就是或者是内在训练好的话，再看外在一些变化，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原理？
有一些关系，但有些时候并不完全是如此。但是内与外有些时候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野会拓展的时候，我们所招引来的一些因缘就不一样。当我们比较有慈心的时候，那我们看整个世界，然后跟众生结的缘也会不一样的，真的啊，这样子啊。所以可能我们的心法也会影响到外在，的确是有的。在古时候，整个世界的变化都是这样，当人心开始贪心污染，世界就变了。早期的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人是会飞的，从广陵下来，然后遍地都是食物。当人们的贪念升起的时候，外界开始改变，是有的。所以我们内心如果充满着慈爱，我们的遭遇会不一样。我们如果内心充满着嗔恨，我们的生命的遭遇也会有些不一样。但不是那么绝对，因为它是缘起的，它不是那么绝对。就像佛陀也是很慈爱很慈爱，但是呢他遇到一些缘，他的再多的慈爱也爽不了，就是要恨他，就是有人恨佛陀也没办法的，明白吗？但是整体有一点，他得个连贯性，是有些时候强一点，有些弱一点啊。
就第一个那个，我想听尊者，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请尊者
服从与领导。
对对对，那个找那段话。
通常一个他比较有信心，然后比较顺从，还是一种护持嘛，对不对？最好的跟随者。当然一个人他都很好的跟随者，他到他领导的时候也真的会如此。像我见过一个家族，那个做父亲的都会带着对自己的父母啊怎么样啊，很遵守着那个家里的传统啊，可能儒家传统啊之类的啊，那个儒家的世家，但是他就会造成他的孩子怎样都像他对待他上一代一样在对待他。这个是因为他有那种保护传统的那种美德，是很奇怪的他带出来的家庭啊孩子啊都会有这样的素质，这样所以变成当他在家里在扮演领导的角色的时候也比较顺畅，没有那么多障碍。
是这样子的。你给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你好好的给人家配合，成就别人，到你做的时候，你比较会有那种能成就你的姻缘，配合的姻缘，但这些都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整个世界呢现在是缘起的。当我们看一个规律，规律规律之中又有一些例外，规律规律之中又有一些例外，因为缘起现象是不能这么讲死讲准的，明白吗？但整体你会看到有这个规律，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人抽烟啊，抽烟的人肺不好啊，就有一些这样的规律，但就是有例外，明白吗？讲到
安静，
这世界上的缘起现象就没有那么绝对，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格式，一个走向，一个整体的那种现象。所以从整体的现象来讲，你讲的那个是有点根据的，因为所谓心境变了，外缘就变了。
就是关于不受伤的能力。我不是我还不能很好的掌握，因为比如说在世间，上级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就很想去达到，如果达不成的话呢，就会觉得因为就是想让自己变得优秀嘛，然后就很想满足上级啊，或者是尊重的人提出的，包括老师提出的一些要求，然后达不成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还不受伤呢？
达不成你尽力吧，想办法做好了就好了吧，受伤也不见得把你东西变得更好，甚至受伤也不会加分，你就这样想就好了吧。你可以很尽力，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因为怕受伤而产生一个动力，我要做好它，因为做不好我会受伤，那才能有动力。这其实我们可以很健康的动力，本来把东西做好就应该是我们的本分，好的把它做好它就好。真的你已经尽力了，还是没有如你所愿，那接受，
就会产生一种很对不起对方的那种心理。
你尽力，没有尽力才对不起，尽力了就不用讲对不起。
所以在惭愧心跟这种不受伤经常就感觉把握不好，如果总是能够做到不受伤，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
不会，
麻木的人
不会，因为我们不受伤，我们的内心是充满着爱心，对这个事情哪有就麻木不仁。不，
就是如果做不到的时候也承认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接受这个结果。
对，通常呢，尽量用智慧去避免把做不到带来的损伤减到最少。比如说，如果早早去通知上级说，就有点超出我的能力，你要不要交给一个更能干的助手，或者是找到一个人来配合？就坦然给他知道，不要等到最后事情搞砸了才来报告，提早讲他可能可以。提早帮忙挽救啊，派人过来帮忙啊，解释啊，这样。但是对于自己帮不上忙的，已经改变不了的局面，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
这点你要学曹操，曹操赤壁之战，知道吧？赤壁之战每个人知道，他打败仗了过后，他就很苦闷的，很苦闷的。我算的这么准，算，他也会易经的。算了算了，怎么我就败掉了？明明算准了这个东风不会有吹东风，结果竟然吹起东风。他就打败仗了，回去就看那个易经，他研究以前有很多种版本易经他看的那个版本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医。其实易经有三个版本有一些版本是算东西的，算命的。那易经有几个版本，他就不管看哪一个版本，看。突然间他看到答案，原来在那个气候变化里面有一个叫小阳春节，就是那个风向波动反过来的那个时候，反其道理。其实后来这个南怀瑾就讲，讲到易经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诸葛亮他是把责任推给神明，你知道，其实他已经算到有小阳春节会起东风但是呢他就装模作样就是拜求神就是说如果求不到东风那就不是我的事，天意求得到是天意，他就不用负起这个东风不来的责任，明白其实他已经算到东风会来，也不像小阳春节的 我不懂这个，不是很会，知道是这样。然后就曹操一看到的时候呢，哈哈哈哈大笑。他最怕他拜的不明不白，但这一次他拜个明明白白，他知道拜在哪里，少算了一样东西。所以当他笑的时候，那些只剩下几十个将领，那些都是，就像我们拜的这么惨的，我们首领笑起来了。然后呢，他家的士气在恢复，再重整士气，看到吗？所以真的有些时候，你自己沮丧的心，你就没有翻盘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是做不好了，你还是带着笑容，优雅的对待他。没关系，只是我做不好经历的，但至少我知道为什么做不好，我想要做不好，知道我有信心以后怎么把东西做好。
也就是说，无论结果如何，自责或者是一种埋怨自己的这种心，都无异于提升自己。
对对对，我告诉你，我们做首领的是怎么看属下的，我直接告诉你，如果我那个属下做不好了，看他满脸沮丧，我的这个台翻不起来的。如果那个人他做好了，他还是很沉着，然后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他还是再来，那个士气还心还很阳光，我看好这个人，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去试，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抓到首领看死你，知道吧？再怎么倒霉，心永远阳光，这个才重要，是吧？
好，
我看人是这样的。如果像那天有一个法工。我责备他不客气，直接责备，你看看这样，你让我责备人是很严格的，那个人通常不容易抵挡的啊。但是他就很清楚，那看着怎么处理，他完全没有受伤。我越责备他，我看他这么强，这么耐，语气再加重一点，还是耐，再加重一点，还是耐，服了啊，这个有前途。这个年轻人有前途，
所以脸皮要厚是吗？
也不是脸皮厚了，他心比较宽大，他人长得胖胖的，矮矮胖胖那种，你知道吧？心胸比较宽大，而且对导师有信心啊，知道我不是要伤害他，知道我是很慎重的要把大家的力量带出来，把他最好的结果。虽然是责备，而且。如果你责备他是想你责备的是责备这个错，很多人被责备的时候是你责备我看我不起我就是没了我完蛋了我没用在自卑，没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接受责备的时候他是你是责备这件事情没做好，其实我真的是如此的，我只针对那件事情你做的专门这样子不好，但是并没有抹杀他其他方面的才干的能力，这种叫做打破密集思维，密集就是把整人看成一个整体，打破密集是分开来看，他有这个错，但他很多强点还在。所以我一边责备一边欣赏，你知道吗？我一边在责备他，一边在欣赏啊，这个好耐，再加强一点，好耐，再加强一点，好耐，服了，这个人有钱，真的是后面交代的事情，他快快点，很认真的把它做好。我告诉你是这样子，你在倒霉的时候你还展现很强的生命力，很强的士气，我告诉你有眼光的首领不会看得懂这个的，我告诉你不要给他看扁脸，明白吧？记住这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保持快乐的能力，就是保持快乐它的前提是不是要懂得因果，懂得持戒
啊？对对，这些都有帮助。
就如果不懂得因果，不懂得持戒的时候种下不善的因，那果报成熟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快乐吗？还是
可以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宵夜了，现在你知道吗？痛快的宵夜，对吧？难的，因为有些夜啊，如果我们不消啊，他戒一次来，你可能一个癌症啊，一个什么啊，一去就不会走，没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陆陆续续生命里面有些。苦啊冒出来的，其实我们的业就在消，打上来消，其实是有时候是好。
所以这种低沉啊消极啊沮丧的心情不是消业，是在
对，是造业，
是在造业。好，明白了，感恩孙者，再度
经理班队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之前又说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我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工作当中，站队站错了，然后另外一个队的那个领导现在就提及了嘛，然后所以他很多事情就让我干，然后他又不说好，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各种年终总结各种总结，然后只要是有奖励他就是都不会给我，或者说其他领导提出来要给我，然后他都会投反对票，然后我就
跑去跟他讲我站队站错了，现在我重新站过。
不是，那重新站队吗？
没有啦，没有，你讲我只站国家队，谁做首领我支持他，就这样。真的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希望一个正确的方式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站队文化很糟糕，有些时候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好的结果，谁做首领为了团队的整个国家的好，一个制度的好，一个正一个企业的好，你一定是跟着，认识。然后呢，谁上去了就是听谁的，正常的情形是这样。但是这种情绪，人的情绪，你不站我这队，现在我上了你才站过来，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有智慧的首领，就好像陈平，陈平他本来是站过去那个项羽的那个队伍的，但是后来他跑过来站这个刘邦这个队伍，开始人家也讲啊，这个人没骨干，就要换主。对啊，但是陈平讲他，陈平跟曹操就不是刘，这个是曹操，刘邦，刘邦就问他，你哥就说你没骨干，你现在这样子换主，他说他不会用我，你会用我，所以直接的把真相讲出来，很简单的。所以有些时候站队是一个很苦的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活得好一点，只想拿出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东西用点时间。证明你其实也不是说谁，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做好。我也是一个人，也想活得好一点，也希望有一个发挥的空间。就是，但是这个站队是很麻烦的，站队是很麻烦的，站队是不讲理的。有些时候就是看谁是比较有希望站过去，结果站错了，这个他不上，另外一个上，麻烦。哎呀，这种站队啊。
那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不受伤的能力，我就觉得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委屈，就是
对啊，有个两小小例吧，过一阵子只要继续的拿出好的成绩，我相信没有一个首领不希望底下有几个能干的助手，当他发现到你真的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很能干的镜子都给他加分，那他为什么不要你呢？对不对？你实实在在给他加分，他肯定要你啊，是不是？他也可以了解了，真的，到头来你也没有说什么，你就是尽职的把打出工作成绩，也不是站队不站队，明白？就是哪种，就是我，人家站队也是无奈嘛，其实说可能那个整个站队文化那么浓厚，对不对？
就是内心的那个委屈好像出不来，
没关系吧，那些因果吧，有多少多少，只要你别问自己得到什么，记住我付出多少，我继续做，我继续付出，默默的付出，经过一段时间，所付出的因，所投入的因不会少你的，我告诉你，今天它可以被压制住不成熟，得不到它要的果报，但是你持之以恒，还是会有好结果。了解。人还是有私心的嘛，他觉得在我要上的时候，要上不上的时候你不过来，等我上了你才过来，其实也不是啊，你给他理解了，其实我们这种小人又在底下的也是很无奈吧，就是我有什么好选择，就这样子啊。有些时候不要想站队，是想我为国家或者为企业为什么，就是只要能够拿出好的结果，我就继续的奉献，然后用结果用实力说话，这种战队文化说话这种东西靠拉拢靠搞关系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靠实力， 就真的有实力的人，每个队伍都要。
但是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实力。
没关系，现在就培养实力，不受伤的实力，快乐的实力，不败的法力，这个三个力量出来，我告诉你，走到哪无往不利。你别小看这三种力量，它都用显现很强的。一个有这种三种力量的，他走到哪里就是鹤立鸡群，我告诉你，肯定跟别人不一样，肯定有他的这个过人之处，不会被发现的，我告诉你，你有这三种力量，你不会被埋藏，一定会被发现，一定会被挖掘。好吧，
好，感恩班弟，那我好好培养这三种能力。
就是言举物啊，慈悲喜舍。
班弟，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在家人之间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微妙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妈妈是一个她不开心的人，她容易不开心，她不开心的时候呢，她的孩子如果很开心，就没心没肺的开心，就好像背叛了她，这种感觉是不是一种畸形的，就不应该这样，是吗？就是
很多人都会讲，
对啊，就是最亲密啊，最尊敬的人，他不开心，你却在开心，就好像跟他，
对对对，
那还能，
你要有一点情商。我告诉你，遇到那种不开心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算开心，也不要闯入，就是用悲心，不要痴心，用悲心。真的，你在用悲，应该用悲心的时候，你用痴心，你会出事。是悲心的时候就用悲心，别用痴心，就沉一点。好，明白。好，
明白，感恩班的。
就这样吧，我需要什么做？不要笑出来，内心还是平安、祥和，体验它。他就这样子，他就比较好，让心情，你知道吗？然后回到家是房里是哈哈大笑，真的没错，知道吗？在外面别露出来多，原来有些时候是这样，人们他们总会觉得别人陪我苦，我感觉让自己好一点。其实很多人这种心情。
我喜欢那种就是鼓励一个人可以开心，就允许他开心那种氛围。但我想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我的父母属于那种就打压式的教育嘛，他们就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好也不敢开心，然后就成了一种心理的惯性。所以当我的朋友或者说我的上级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也会很不，我就觉得我有我的责任。然后就成了一种那种思维惯性。
没有，就比较沉着就好。你看人家不开心，人家沉着，然后身体悲心，然后很认真的，比较庄重一点，肃穆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到我陪你不开心，也不需要，就是肃穆一点，就是我感知到你的压力，然后呢，就是有一种给人家一种谅解，这样就好了。把自己变成不开心那是有错的。自己叫苦音，你叫苦音就好了，我陪你叫苦音，好吗？对不对？
明白，感恩尊者。
尊者，就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再次想来跟你沟通，就是这个我不太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就因为之前高三的，就是最高中最紧张的那一年，然后我们全班对我进行了一个校园霸凌
啊？什么
校园霸凌？
哦，
就是全班，就是我玩的最好的那几个朋友带领全班孤立我一个人。
哦，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走过去了，但是前段时间他们要做那个高中同学会，然后呢就说是缺一个人不行，然后呢他们就是让那个跟我玩的最好的过来跟我沟通，说是能不能一起去参加那个高中同学会。但是就是他们自己可能是觉得无所谓，但是就是跟他们让来找我的那几个最好的朋友，其实伤害我伤害的最厉害的那几个，就是我现在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跟他们去沟通，因为我过不去这个节，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我在我们班上的话是就是职能的话就是很多，这职位的话跟全校就跟那个教导主任什么的关系都挺好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外面就是美术高考，就是美术有个高考嘛，就是艺考结束以后回去， 就被全班就是霸凌，就是不理我。
霸凌是怎样的形式？
就是冷暴力，就是他们明明就是在教室里面就休息的时候玩得很好，然后我一进去就很安静，然后我们老师班主任也不管这件事情，然后也是有一点就是班主任说我学习成绩不好，然后就是让我去走那种春季高考，就是直接去那种技校里面工作的那种就是专科学校，就让我去考那个。然后后来我是自己受不了了，然后跟我妈说然后去马来西亚那边读了一年的那个英语，才要再回来继续重新参加高考，就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是前段时间他们要办那个高中同学会，说是要全班一起，然后呢就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过来联系我。然后这第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
你还没有答应吗？现在还没答应。
我没有答应，我没有回他们。
哦。
对。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我不太敢去跟那个更多人去深交。就是不太敢去交那种很亲密的朋友，就是我怕被再次重复之前的那种伤害。就这两个，因为就当初就是前就昨天真的是不受伤的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我还做不到的。
看吧，有些时候看他霸凌是有到哪一种形式，如果是身体上有伤害的，那就真的是要那边有点走远的。如果说是冷暴力呢，就看你怎么解读咯，看你怎么解读。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时候人家会喜欢跟我们交朋友？就有些时候可能又感觉到我们的情况，明白？有很多种因素。如果只是一点冷暴力，还是可以，以宽大的心胸原谅他们一下，别计较。而且是看你怎么解读，到底你班上大家嘻哈，你走进来的人数，到底是好事坏事，不知道。
真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去那个国外了嘛，就没有参加高考。然后当初就是我们那一届高考放分的时候，我也就是在群里面就是随便问了一句，我问大家就是考的怎么样，就是很正常的一句问候的那个话。然后就突然就有几个男生冲出来，就是用那种很指责的说，哎呀，你不用参加高考，你这样子说我们，你什么意思，就是用那种很攻击的语言去骂我。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把我从那个群里面踢出去了，然后我那几个好的朋友也把我删掉。
有一点呢是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命里面内在的财富，内在的财富就是我们内心有一点充实。当我们有内在的财富，那种内心有实力有充实感的时候，别人爱交朋友不交朋友影响不了我们的。只有当我们内心没有自己独立的财富，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可，持续不断的追求认可，那我们就像木偶人，有人家吊着我们走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内心有一个内在的饱满，别人爱怎么干呢，爱理我不理我，你不会受影响的。因为你那种经历，你走进课室人家就静下来，那对你来说，因为你希望得到大家认可，对吧？所以你就会有失落感。我可以告诉你，师父中学的时候，不只是我不识数，我出现的时候场面都会变化。有时我在走廊走过，整个嘻嘻哈哈的整班，我只是走过而已，突然间整班静下来了，那个老师很奇怪，谁来？以为校长来了，原来是走学长，学长走过了。 我已经习以为常，主要的因为我们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甚至还像是一种权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同学们的上司，基本上就是上司，同班同学本来是大家平等的，突然间我就成了总学长，就成了管着他们了，所以他们要去玩的时候也浑身不是滋味，这个带着上司去玩，对吧？他们去 disco 啊，去哪里啊，我又不去，那我就很严肃。所以我在中学的后期一阵子的时候，基本上同学们搞什么我都没管，而且我也觉得幼稚，我就是专门跟那些年龄比我大的30多岁40多岁喜欢跟他们思想交流，我觉得很自在。然后有一次我去跑步爬山，跑山的时候就遇到我的长辈，看到我，哎呀你怎么一个人来，然后我就看着他，但是因为他是我长辈，我就不好意思怼他，为什么你不能一个人来，我心里就是想，为什么你不能一个人来，没有朋友你就不能吗？像我要去运动要去什么，一个人啊，我需要朋友吗？有朋友就好，没朋友就算。其实那种时候真的是有点孤家寡人，因为你就是人生在高位的时候，你管着全部人的时候，别人也不想陪你去玩，我也不想陪他们玩，很幼稚，对吧？对不对？所以那个内心有类似你那种经历的，跟周边的有些格格不入，因为我总是不在他们的，有我自己的层次远远超越同伴同学们的层次。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有什么大问题。后来我发现到一样事情，虽然大家玩的东西不找我，但是有困难就会找上我。所以在他们心中，我觉得他们还是认可这个朋友的，对吧？他们只是说找你就玩很尴尬，要讲几句黄色笑话，你这个人太严肃，对吧？是不是？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也不敢拉我进群。他说：“哎呀，你别进群了，我群也乱七八糟。”有些时候是分享美女照片啊，分享这个东西，他们也不想我看到他们那种低级的娱乐。你像，但我也乐得不参加。但是有问题啊，像年老了，有时候他们会想起这个老朋友啊，最近陆陆续续都是老朋友会来试验来拜访我。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都。内心有一种安稳，有实力，有一个人自己的快乐，多不足的快乐，就像佛尊者刚才要教你的，就是一个内生的快乐。当你有一个内生的快乐的时候，这些很小的事，你要我做伴就做伴，你不想我做伴，我也不想跟你做伴，就算了，你祝福你，好来好去，就这样。至于那个你要不要去参加什么高中同学会？自己斟酌一下，如果觉得没需要参加，那就不参加。我也不想跟你交朋友，不参加。参加也要有那不受伤的能力，准备好。如果你参加的时候，全部人围在一起，以你为笑谈，不是笑吗？我以前的训练就是这样，不受环境影响。所以，当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迎新周，玩实习生，我是被玩的最厉害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他们就是玩你啊，逼我去做求婚啊，去做这个这个。我们为了得到人家的签名，人家叫我们干什么就干。那天我还带着我们的生团去到以前我被玩的那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广场才200个人。那他们给的指示是什么？我要你现在全部人都忙着玩游戏，我要你跳起来高喊 I'm a fool。我是大笨蛋，我是大笨蛋，喊三次，而且每一次要全场的人注意力看向你，有一个人没有看向你，你就不成功。哦，就是你要喊到很大声，我是笨蛋。哎呀，这个这样简单的差事，有什么为难？我就喊，我就你玩我，我就玩自己。很多人被玩到哭，你知道吗？那些女生带着那个各种各样的。怪怪的东西，但是没有伤害的那种，就是把你弄给你出丑，出丑就出丑嘛，我出丑你开心就好。
我真的很大方。所以到了那个迎新周的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选择成为新生之王的三个候选人。新生之王，其实后来也就是没什么大不了，当人家玩你玩不倒的时候，他佩服你的啊。后来我进到玩新生迎新周结束过后，一走到图书馆，哇，那些长辈们来来来来来，阿强阿强啊，他们叫我的姓强，来，有什么问题找我们，我们帮你。你看，因为你那个心不败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足够快乐，你怎么玩我也陪着，我没什么损伤。那个心理因素强大的时候，这些局面全部被扭转。有人被玩到哭，有人带着很不好的心情走出那个过程，我是把整个过程过得好好的，因为没什么大不了，真的是如此。所以我很重视的就是你能不能训练出自己有一个内在的充实和 内心的强大，不需要别人认可，也不需要别人说你好，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内生的快乐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很早就学会的，因为本来就是不可能跟他们混，因为那个思想层次成熟度差太远太远。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想着长大后的事，所学的东西所读的东西都是老远一样，结果那些同学还在玩游戏，幼稚的事情我都不跟他们，但我就很乐意孤独，我觉得根本就是寡人就寡人了，没什么要紧，像皇帝寡人就所以当我们内心没有那个内心的充实的时候，才会追求别人认可。你要学会一个内心的充实，有法，像佛祖给你的建议其实是就是要提醒你培养出内生的法的力量，知道吧？啊，找到自己生命里面自己想做的事，没关系的，朋友不朋友，我每天只要，我告诉你，只要你有这三种力量，不受伤的能力，做不走的快乐，不背的法力，不败的法力，你不需要追求别人认可的。这个世界上是向强者靠拢，只要你活出这股力量的时候，你走到这个世界哪一个角落，我可以告诉你，你会有你的摄受力，你不需要去求朋友，朋友会找上你。这三种力量别小看，善的力量会向你凝聚，一定会，试试看啊！通过什么？佛祖邀请你来修禅，师父第二个邀请，请你来修禅，知道吧？修禅真的是有这种力量，就是我不需要靠你，我就是自己静静坐，我内心就会快乐起来。然后呢，一个内心会自己就会快乐起来的人，就很有能力给别人快乐了。你走到哪里，你就会有你的副色，你的副色场，你知道吧？啊，你的磁场，那别人喜欢坐在你旁边，那你是成功了吗？对不对？你不用去追朋友的，朋友找你的，这样就好咯，对不对？活出一个内心有安稳、祥和、快乐、宁静、喜悦，还有那种聪慧的心，好吧，这个很重要啊，把这三个力量学起来啊。
好的，感谢半天。
半天是这样，就是我想说咱们这个36个圆嘛，我们的内圆我们是可以控制的，那么事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评判来把那个目标确定了，然后把这些因缘组合起来，我们来去确定努力的方向。但是很多的外缘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外缘的这三个方向是我们是只是给它做评估，还是我们在努力去完善它？
去完善它，就是说我不一定去改变它，但是我会跟它建立起一种好的、更比较好一点的力量。好的一个缘分，这样至少比如说那个外缘可以是很恶劣的，假使说就是想把你拉倒的，假使说真的是如此， 甚至是一股破坏的力量。那我们面对这样的破坏力量的外援，有些时候你要去改变它，改变不了。当我让你知道你动不了我，动不了我的快乐，你不能伤害到我，但是我还是爱护你，这个很重要。人千万不要有一种情形，就是我给你知道我很强大，你动不了我的啊。然后呢，其实有时候人家更生气。如果我们活得很强大，我们还要有谦虚，谦虚的心，给你知道我不是骄傲，我有我的内圣的美德，我是爱护你的，但是我不会被你的邪招损招拉倒。我很强大，但这个强大是有柔软心，有慈悲心，有兄弟姐妹一般的那种心境对待你，比较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外援他不一定会成为加入你跟你一起走，有些外援只要能够减少一些损伤，我们就很成功了。能够不成为敌人就很成功，不要要求每一个外援都会给我们加分，不会的。他能够比如说他这个外援给我做减分1000的事，我能够让他停，不要做得这么损，减分100我就成功。他能够给我减分1000，我给他降到减分100，我就是成功的处理了这个外援。真的，生命里面不会每个人都可以给我们化敌为友，不会的。有些人他的姻缘就是很久很久的时间内都会是我们的对手和敌人，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要有足够的实力让你动不了我，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修行人也是讲实力的。一个最这三种力量就是实力，我不受伤，我会快乐，然后呢，我该走的路我会走，不会被你的损招、邪招、你的侮辱、你的诽谤、你的什么而动摇。我该做什么我做，但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骄傲，或者是无视你的存在，无视你的情感，无视你的关切。我一样会给你知道，其实我并不如你想象的这样，我还是对你好，只是你的要求或者是你的想法或者你的做法我无法恭维，我无法奉陪，你要你就来吧，我就接招吧，但是你动不了我，这个力量。我们有些时候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两把刷子还要有，不只是说我们善良好意，我们还要有能够抵挡人家的损招的那个能力的。没有这种能力还是有些时候没办法活的。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要伤害你，但我有能力让你伤害不了我。然后这个世界上，当你长期展现出强大的慈悲，而且强大的战略定力，动不了，但是又很慈悲，然后呢，这种力量过了一段长时间，它会转过来，它会重新评估跟我们的关系，重新认识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站过来做我们的朋友，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有些要挨过那个考验期，真的考我们不倒的人就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外援，我们对待外援的方式有很多的，有些时候就是以慈悲啊对你好啊，但是有些时候允许我慈悲其实只是打底而已，我还要如实之见这个外援他是何方神圣，他是什么人物，他有多少阴险，有多少恶毒，我都要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有没有善的潜质，这样如果能够化敌为友，结个善缘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给你占一点便宜啊，你要什么我不跟你争啊，我可以吃一点小亏啊，不要紧啊，只要我关键的底线把持住，该做的我会做，不会被你拉倒就可以了。明白了。
那半年我的理解就是，包括个人也好还是团队也好，其实是修炼内功为主。 那是遇事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我们根据的事情再去评估和去应对。
啊，对。
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练好内功，那么外面的事情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针对性的去来解决。就是
对外面就是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破不更糟。我们有什么取向，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就是这样。其实有些时候要用好外缘啊，我们有些时候尽量用好。用好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扭转啊，一定能够，不是这个意思的。用好就是既然我遇上了，我也避不开的恶缘魔考，那就怎样让这个处境帮到自己，就这样。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有人给我们出损招，或者是恶待我们，所以然后我们怎么忍耐，反而能够显现出我们的那种操守和处事的原则。将有些时候没有经过这些考验的出现，反而我们没办法表达或者证实我们的这个可信度、可靠度，就是因为有考验的出现，然后呢，我们处理的好，反应的好，因此举信于天下，真的是如此。除非有更具体的，那我们就讲，不然就大概模模糊糊的，就只能模模糊糊的回答；很具体的，就只能具体的回答。啊，
弟子明白，感恩班的。
顶礼班的。然后我有三个问题想问一下班德。
嗯，
第一个呢，就是如何能让一个团体，就是比如像以我们中医馆为例吧，就应该可以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团结，然后可以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可以让大家就是更团结。然后因为我们举个，比如说我们医馆吧，大概十几号人了，然后我们八个人可能比较接触的佛学比较早，然后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八个人就会更倾向于那个佛学的思考，但是就因为医馆的每个人性格也不一样啊，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思考的角度就会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利于有一点那种两三个人咯，就是两三个人，然后想法一致，然后就不同的方式在讨论着一些，就是比如说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观点，然后会有点那种两三个人一个观点，两三个人一个观点，就有点那种小帮派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怎么样让大家更团结。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员工的那个薪酬方案，比如说我们已经制定好了基本上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的这个薪酬方案，但是呢，比如说我们一年两年以后，我们给大家提高我们自己的工资待遇，然后我们在比如说他来了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我们就想给他，就觉得挺好的，或者想改变一下他的那个薪酬，就想给他提高一下他的自己的薪酬嘛，就希望大家能更好一点嘛。但是在提高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做到既可以激励到他们，又不让他们升起一种慢心，就升起一种另外一种心嘛，就是不会升起另外一种慢心，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新员工和老员工之间要区别对待吗？比如说一起创业合作的小伙伴和新来的员工之间要有区别吗？我的问题就是三个问题，反正。
好，在领导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因果关系明显化。因为最终每一个人承担得起多少， 是他的因决定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因果关系明显化，那个制度就比较好维持。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则，但是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唯一的。哦，好，那先讲团结的吧。其实我尝试把自己放在你的医馆的处境，因为我对医馆不是很认识，但我在想，试想一下，因为团结有很多种，一种是大家都一样就团结了，但这样的团结有些时候有危险，因为没有一个团队里面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来指出一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全部人都是一种同温层同一种想法的，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的判断错误？像我自己当我做领导的时候，我是很珍惜跟我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可以看到有另一种角度和思考的方式。真的啊，就有另一种发现，另一种发现。就比如说你就发现了，当同时我跟佛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大家的手法有不同，看到没有啊？他的手法我也会细思，我会观察，当他用他的手法教的时候，有些人是特别被摄受，特别管用啊。有些人又听师父的，也是听这种方式，各因缘，各种法入各种因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才能产生互补。但是不一样是可以团结的。在法律，你看，如果讲做老师的几个，我佛祖的性格一样吗？不一样的。我这种是讲东西律师型的思维，分别一条一条，啊，就是生意人的思维，大刀阔斧，可以很敏锐的可以找到他的方式一些。然后寻法尊者他用他的功能，有些时候他是抓，比如说戒律的时候一条一条一条来跟你讲，往往也因为有寻法尊者的存在，我们每次做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的谨慎。这个东西寻法尊者怎么讲的，他会是这样子的。虽然有些地方是不必要的严谨，但是因为有严谨，所以我们再怎么样都要守护着某一个标准，觉得就好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是我小学到中学到的老朋友，在我们法律啊，他是一个稽查师，会计稽查师，他是一条一条的章程里面每一条他都很重视。但有一年那个僧团说要看师父在外头生活，要给师父一些资具，让师父在外头有一些经费可以好好的生活。然后呢他这样他就挑出来了，他说章程里面写只要你是理事，理事是不可以得到利益的，你知道吗？虽然是大家都愿意用团体的生团的经费给师父赞助一下都不可以，他提出反对。我谢谢他，其他人不敢说或者是不觉察，就是有一个人这么敏锐的挑出来，还是我的老朋友，我说这个人要留住，我就是要有一个人在团体里面挑东西的，我们才会大家才会小心做事。所以虽然他是那种蛮异类的，就是你讲什么他就会讲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反对意见，但我很珍惜这个朋友，很珍惜，就是有他我们做事才会谨慎，才会记得章程。因为就是有一个一条条的人读过那个章程，你们任何时刻有一点稍微有点出轨，他就觉察到，诶，这个不符合章程，
其他的人是开开心心，大家都同意就干了吧。他不是，你们要干你也要改，你不满意你改了章程才来干，你别违背章程。他会这样子想，我很珍惜这个朋友，很珍惜，是这样。所以当他们觉得是不是食物不太怎么样，然后被食物怎么样，我跟他讲没有啊，我很高兴啊，很高兴啊，我不会说因为你挡我走路，你挡得好啊，挡得好啊。所以后来信长给我的那个物资，我讲算了，既然给了就全部拿去物资缅甸了，我个人丝毫不用，反正我也过得去，也丝毫不用。大家也是皆大欢喜了，章程也符合。所以这个东西我在想，到今天为止我们团体里面总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模式的那个方式，但因为他们都受到珍惜，所以现在我们法义集合了一群各个种类的，但是大家还可以团结，有反对想法是反对想法各种，我们建立一个机制，比如说解分保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明白吗？所以当你让那个跟你们不一样的那些小圈子都有着他的被重视，我只讲业绩，比如说薪酬嘛，薪酬我只讲业绩，你有一好病人吗？只讲这个啊，如果真的是不能整全部人一起来学佛来修禅，也没关系吧，想要的来吧，就这样子然后也尊重，给他一个尊重，也许他感觉到整个氛围的包容，那学佛的人的胸怀，可能有一天他们真的心甘情愿的走进来学佛，不因为你是老板，因为他们自己要学佛，他被那个学佛的摄受力吸引了，成功。我没逼你啊，你说你一定要，我是老板，我要你去学就学，学就学吧，不学我给你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很好，你要学就学，不学不学，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团结。像我以前，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有中国弟子来到我们法域，他就说，师父你说法域团结哪里有团结，你看我们每个在打扫竟然有两个人在那边打坐不起来，听到打扫了都不会说来帮忙一下。他说我们不团结，我跟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团结，他们两个能够很安心的就在那边打坐不下坐，你们做你们的，我大做我的，是对自己的兄弟有信心相信。而且我们团体里面就像谁爱打坐打坐，谁要服务的服务，能打坐的人最好是继续的打坐不用干事，其他的人愿意心甘情愿多做多劳碌，给那些能长时间打坐的人打坐。所以虽然是不一样，我说这个才叫做团结，因为你不一样我就尊重你，直到你有这个需要我不介意多做一点，这个就是团结。团结不是说只要我们没有互相的抵触，我觉得就是算团结了。大家不一样是很小的事，要能够有这种接受大家不一样的，大家有各自的选择的方式。像也有人觉得师父你讲法的时候好像那场面没有什么很规矩啊，那种点一下一起拜啊，一起没有啊，我们没有那个形式。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们在做谁要急了就走出去，那等一下走进来我们的法照讲，你也不紧张，你不用感觉也师父会不会觉得我早退了我得离开了，没有什么事，自由。当我们把那个本来就不是事的事情看成不是事，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也就觉得其实这个是更好的团结氛围，就是你允许别人有不同的需要和方式。所以看你怎么解释团结，只要我们做事没有互相你卡我我卡你，我看不顺眼你就好的东西就很成功了，你需要我帮我就帮就可以了，这就是团结。这个什么什么那怎么激励不生慢， 给他知道摆在桌面上我的激励方案是因果关系明显化，你拿出好的业绩好的成绩，你就应该得到现金的增长，然后也提醒他这次增长是因为你的业绩，但是如果你的业绩降了，这个东西也也会应变，不是因为特别你有什么，就这样。然后你要是慢，如果什么了，如果继续表现越来越好，那也就管不着了，知道吗？薪酬应该只是根据他的因来给啊，这样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形是你对团队的加分，那你可以给他们把那个方法讲清楚啊。像我们在尼泊尔，我们直接给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给薪水的，自己给员工知道。比如说那个什么 bonus 叫什么
红利
啊，我们给红利的时候是分清楚的，怎么算给你知道，不怕你知道啊，你的那个出勤率有多少，你的工作效率有多少，然后我们算一算，然后竟然差距那么大，有时候看起来不平衡，我告诉你我是这么算的，合理不合理，你只要做到你一样得到这些红利。所以后来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管工人了，基本上有人看没人看，工人就会时间到就认真把东西交货，因为他知道我不需要我们管，我们会算这个房子建起来了一方尺平均总共花费工钱多少，一算一下逃不掉。所以直接给他知道，如果你替成这个组织省了钱，那我们你该有的就会给你。所以后来他们在别处做工，很多工人是要拖拖拉拉，因为如果一个工程一个月的他做成两个月，他就两个月的生活工资，对吧？我不是，我是看总之一间房子建起来工钱应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对，你勤奋一点，你做得快一点，你还可以赚了这个钱，你到别处去，这个时间还可以做别份工作。所以后来大家因为因果关系明显化了，大家很自然的就会动作就快起来，把东西快快完成。因为你拖没好处，你拖来拖去你的薪资不会加，明白吗？我可以在你的红利那边切，也可以给你更多的红利，总之我就是算平均一方尺应该怎么样子花费，就这样。应该是你的，比如说我们助手说哎，这次我们可以省下不要给红利，我说不行，我们照给，只要是他应该得的我就应该对他这样，而且给他们知道进进出出这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你要慢，你慢性你不慢性这不是我的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要申请慢性。但是你申请慢性，你如果在别的时候因为慢性而表现不好，我一样的因果关系明显化，就这样。它好处在这里，因果关系明显化，人们就会得到了那个因，他要好好的去承担，他要拿出好好的结果，这样好。然后新旧员工，对我来说啦，如果我的判断，旧员工唯一的优势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有感情，也比较久，但是不应该因为偏重旧员工而压制了新员工的积极性。因为有些新人他可能更打拼更勤奋更拿出结果，所以通常呢我们办事喜欢公事公办，不然的话他会觉得旧员工会觉得新员工会觉得旧人是永远不可能超越的，你再怎么勤劳也超越不了旧人。那旧的人会想反正我是铁饭碗，永远新人都不可能威胁到我的地位，他可能就懒惰了。所以因果关系明显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原则。嗯，